他们与神的性格太相反，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有神那样的性格，这个就是像神，这个就是磨成基督的形象，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摩西说，愿你的荣美啊，显在归于我们身上，愿你的荣美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事，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重要。实在说来，今天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他要把基督的性格荣美坐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的身上能彰显他的荣美。所以底下最后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先是神做功，然后是我们做功。我们所做的功并不是做另外的功，我们所做的功不过是与神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切切要记得，神今天在我们这些的日子的中间，我们这个余生的里面，神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做那个荣耀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不是闲站，我们在这里需要与神同工，我们要与他合作。今天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他做什么，今天乃是说我们要做他所做的工。他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美，我们要与他同工，把我们自己不在他大能的手下，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自由，能来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我们不要做一个顽梗的人，反抗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人，一个听命的人，这个就算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乃是他在我们里面做，他先坐在我们里面，你自行事都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然后从我们里面做出来，这个就是与主同工。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能早早的成就。所以摩西在那里祷告说，愿你经历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最后，神的工作怎样能完成？他怎样能完成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与神同工？我们怎样才能不是做在神以外的工作？你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工作都是我们认为神所要的工作。那怎样我们才能真正做神的工作呢？那个秘诀就在这里，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家。如果今天我们实在住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实在以神为我们的家，而我们不从家里头出来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在神的家里头，圣灵才能做工。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与神同工。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这样一个时代，最紧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活在主里，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震动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不但要震动天地，也要震动天，凡是可以震动的都要被震去。但是感谢神，我们是承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过程， 是不是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都在那里震动？不但所谓地上的是震动，连所谓树林的世界也在那里震动，什么都震动。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能站立得住？我们怎样能行完我们的路程？只有一个理解，一生为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重要。在许多的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见证，过去外面的热心，过去外面好像很活动，过去外面好像很树林，等到震动来到的时候就震去。谁能站立得住呢？就是那一些常常住在主里面以神为家的人。虽然人也许看不见他们，不注意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与神有不断的交流，安息在主的里面，诚实地活在神的面前，过爱的生活，结果这些的人都能为主担当。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你，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我们应当起来数算日子的事。数算日子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
在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一篇的诗。今天早晨，我愿意与弟兄姊妹再继续交通另外一篇的诗，那就是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我先把它念一遍：住在至高者荫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闸，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灯台，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不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不是乌间灭人的毒笔。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一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些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钻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的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艰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坐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知道诗篇一起有150篇，诗篇有的时候被称为大卫的宝藏，因为在这一个收集的里面，可以说大部分的诗都是大卫所写的。不过呢，在这个150首的诗篇的里面，最古老的乃是90篇和91篇，因为这两首的诗乃是神人摩西所写的。 这诗篇第九十篇给我们看见说，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九十一篇前面并没有这一种的主名，但是按着拉比们他们所认为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见在那一首诗的前面有任何的主名，按着普通的看法，就是根据前一首诗的作者。所以诗篇九十一篇是公认乃是摩西所写的诗。我们如果看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首的诗与前面一首的诗实在是非常的联合有相关的。在前一首诗的里面，摩西他在那里回顾在旷野四十年以色列人的经历，他看见说在那四十年的中间死亡临到他们，他看见说在四十年的中间以色列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他看见在四十年的中间人生的短暂并且脆弱，因着他看见这种的光景，他里面满了感想，同时他就发出祷告，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恢复补足所失去的年代。我们也相信说神也听了他的祷告，虽然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但是第二代的人却进了迦南美地。这是诗篇第九十篇说给我们看见。那么诗篇九十一篇实在也是摩西在那里观看在旷野四十年的经过，不过他在那里看的时候，他所看的不是以色列人因着犯罪的缘故失败倒闭在旷野的里面，他所看的乃是说虽然经过旷野这四十年艰难的日子，但是竟然有两个人，他们不但得蒙保守并且能得胜进到迦南去，那个就是迦勒和约书亚。所以诗篇九十一篇乃是摩西看见迦勒和约书亚的光景，然后从那里他有感想，他有感触，就写了这一首的诗。诗篇九十篇乃是一篇悲哀的诗，因为给我们看见人生的悲极，但是诗篇九十一篇是一首快乐的诗，是一首得胜的歌，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因着神的恩典人怎样能得胜并且有余。所以这一个是诗篇九十一篇的背景。我想为着要明白这一首的诗，恐怕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温习一点迦勒和约书亚的故事。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迦勒乃是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的里面，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在旷野行走，他们从西南山就往迦南去，到了迦南的南边就是迦底斯布尼亚的地方。那个时候摩西就打发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那个地方，每一个支派拣选一个族长，所以十二个支派就拣选了十二个族长。迦勒呢乃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族长， 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加勒的名字。对于加勒他过去的历史，圣经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过去的历史。不过呢，在那一次当他被摩西打发去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非常美丽的表现。因为当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报告给摩西和亚伦和全会众，他们在那里报告说，我们所探的那个地方实在是像神所说的牛奶玉米之地，并且他们还带回来那个当地的那个果子给他们看见那个地方的丰富。但是他们说，我们在那个地方看见那个地方的城市高得顶天，并且我们也在那里碰到亚那族的人，亚那族就是那些的伟人，这样子，那些的伟人，我们也碰到了这样的一般的人。当他们这样报信的时候，当然不信听了之后，他们里面的心啊就往下沉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圣经说加勒在十二个探子的中间，加勒他就起来安抚百姓说，让我们立刻进到那地，因为我们足够可以得胜。但是其他的探子在那里说，不行，那个地方啊实在是一个吞吃人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那么的高大伟人，他们看我们像马寨一样，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魏忠听了这些的话语，他们就大声的哀哭，他们在那里埋怨摩西和亚伦说，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乃是叫我们死，我们这些的人都要死在刀下，我们的妇女孩子都要变成俘虏。他们在那里说，让我们另外一个人带我们回到埃及去吧。当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显现。也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撕裂他们的衣服，在百姓的中间说，你们千万不能得罪耶和华，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我们可以进去得着那个地为我们的基业。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了他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我们要进去得那个地为业。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不肯听他们的话，所以在那一次的经历里面，我们开始看见这一个加勒，因着他这样的做，神就对摩西说，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知，在原文里头这个心知啊就是一个灵，我的仆人加勒他另外有一个灵，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专心跟从我。因此神说，我要把他脚所缠的地方都赐给他为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加勒这个人他里面有一个美丽的灵，这个人是活在灵里面的人，这个人不是活在肉体的里面，这个人也不是活在环境的里面，活在外面，这个人他是活在灵里面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有隐秘处的生活，因为他有隐秘处的生活，他是活在灵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美丽的灵，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叫他另外有一个心知。
使他能专心地跟从主。这是他里面有这种的光景。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到了最后他对约书亚说，我那个时候去探那个地方，我回来的时候就照着我的心意来报告这个经过。换一句话说，到他看见这个地的时候，他回来报告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心意，不是装着，他心里实在是这样相信，他心里实在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有谁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呢？神如果应许了我们，我们就足够可以得着那个地为业。这个是迦勒的心智，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灵，有这样一个心智，他是专心跟从主，他不看环境，他不看人，他光光看见他的主，因此他里面蛮有属灵的力量。我们也看见迦勒这个人，他这个属灵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敏锐，很稀奇。按照民数记的记载，好像迦勒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安抚这些的百姓。约书亚反而到了14章的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才起来与迦勒一同在那里劝勉这个百姓。所以这里就表明说，迦勒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是活在灵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灵非常的敏锐，他的反应也非常的快，他立刻就在那里安抚百姓，把神的心意就告诉神的百姓。这是迦勒的情形。因着这个缘故，神应许说，以色列那一代的人，就是那一代当兵的人，他们因着不幸的缘故都要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唯有约书亚和迦勒得蒙神的保守。他们经过了旷野40年的情形，到了最后我们看见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的话，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的里面第14章，到了约书亚第1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约书亚带了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新的一代的人已经进了迦南，他们经过差不多有5年的战争，然后把当时那些的仇敌可以说在基本上都把他们打败了，然后约书亚就开始把这个地要分给以色列的支派。到了这个时候，到了14章的里面，我们看见迦勒他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他在那里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伯尼亚指着我和你对神人摩西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伯尼亚打发我观探这地，那是我正40岁。迦勒去观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刚是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不幸的心笑话，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其实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召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荒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他专心地跟从耶和华，神就照他所应许的保存他的生命。他在旷野40年，神保守他的生命。虽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但是他是那一代的人中间一个，他就被保存。他不但的保存，他能进到迦南参与这个战争。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他的力量并没有衰败。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这一个家略，我们实在可以说他是一个得胜者。当那一代的人失败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人，因着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得蒙保守，他的力量没有衰败。虽然到了85岁，还是像40岁那个样子一样，他的心智也没有改变。所以他对耶稣亚说，求你把当时神对摩西应许给我的地赐给我，让我去得为产业。那个地是什么地呢？那个地有亚那书的人，并且那里的亚那书的人是最尊大的。换一句话说，神所给他的地啊，照人来看乃是最不容易得着的地。因为那个地啊叫基利亚巴，基利亚伯，基利亚巴的意思，亚巴那是亚那书的人中间最尊贵，或者说是伟人啊，那些渠人中间的那个渠人。但是加勒他一点也没有惧怕，加勒就把那个亚那书的人消灭了。他得了那个地方，改他的名字为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因着他那个得胜，全国就得享太平。所以这一个是加勒说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约书亚呢？当然我们第一次看到约书亚，乃是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亚摩利的人来与他们征战。那个时候神就拣选摩西亚，就拣选一个少年人约书亚去率领这个军队呀，与亚摩利人征战。实在说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受过什么军事的训练，因为他们是做奴隶的，是做奴工的，他们根本也不懂得征战的。但是那一次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约书亚率领之下，他们就去征战。但是这个胜利啊，不是根据约书亚的战术，这个胜利是根据摩西啊在山上的举手，在山上的祷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摩西上了山，什么时候他的手举起来，约书亚在底下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他的手疲倦放下来了，约书亚在底下就打败了。所以结果摩西啊，这有亚伦有乌尔，就两个人扶住他的手，有亚伦有乌尔，就两个人扶住他的手，只等到约书亚就完全的得胜，把亚摩利人战败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得胜是在于耶和华。摩西就做了一座坛，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敬旗，尼西就是敬旗。得胜是在于耶和华。这是我们头一次看见约书亚。
第二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乃是到摩西啊到了西南山，神叫摩西到山上去接受那个律法，摩西就上了山40昼夜。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的会众啊都在山脚下，山上除了摩西之外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样，但是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当时在山上除了摩西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摩西上山的时候就带着约书亚上山，不过呢很可能他把约书亚留在半山，他自己就到山顶的上面去接受神的律法。我们常常记得摩西怎样40昼夜禁食等候在神的面前领受那个律法，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少年人约书亚。其实在这40天昼夜，约书亚也与摩西做同样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他也在山上，也在那里禁食等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少年人。摩西他还能在神那里看见神的荣耀，接受神的律法，约书亚好像在半山呢，就在那里孤孤独独的在那里，但是他还能维持等候在神的面前。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犯罪，神叫摩西下来的时候他遇见约书亚，他们就一同下山。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军人，所以他听见在地下那个声音，他说一定是打仗，那一定是打仗。但是摩西说不是，不是，这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犯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少年人乃是一个能等候在神面前的人。你知道普通的少年人最困难的就是等候，少年人都是很活动的，尤其约书亚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军人，那当然他是很活动的一个人。但是往往我们自顾到活动了，而不能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但是这个少年人虽然他外面也有活动，但是他却能等候在神的面前。当摩西下山了之后，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拜这个金牛犊，我们都知道他把那个法版就刷碎了，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粉丢在那个水面上，叫以色列的百姓喝他们自己的罪。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起，摩西就把他自己的帐篷从营里面牵出来安置在营的外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有很深的意义，这个就是表明说神好像不住在营里面，神现在住到营外来了，因为以色列的营已经被玷污了。摩西他要去寻求神的时候就到那个帐篷去寻求神，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美丽的事，他说少年人约书亚不离开这一个会幕，不离开这个帐幕。换一句话说，这个约书亚他就一直在那里留在那个帐幕的里面，他乃是一个与神有不断交通的一个人。第三次我们看见约书亚在圣经里的记载，乃是他也是被摩西差到迦南12个探子中间的一个，他是以法里支派的一个族长，本来他的名字叫何西亚，何西亚就是 deliverance 拯救的意思，摩西替他改名叫约书亚，约书亚就是 Jehovah Savior 耶和华救主。所以我们知道旧约这个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到了新约希腊文的里面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是神用着他来做拯救的工作。那么感谢神，我们看见在十二个探子中间，约书亚和加勒联合起来站在神的一边，在那里劝告百姓千万不要得罪耶和华，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没有人能在我们面前能站立得住的。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神也保守他。经过荒野40年的历史，并且神拣选他率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去，这个是约书亚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在千千万万人的中间，有两个人虽然他们说出的环境与其他的人完全是一样，并不是说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环境与其他的人完全是一样，他们也是在旷野的里面，他们也是在那里受到各种各样的为难，但是呢，在同样的环境中，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他们得蒙神的保守，并且是得胜有余。那么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诗篇第91篇，摩西就在那里向我们宣告说，约书亚和加勒他所以有这一种的光景，乃是有他的原因的。而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在诗篇91篇第1节的里面。所以诗篇91篇第1节乃是摩西看到加勒和约书亚，他就看见一个原则，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他就看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住在至高者荫密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至高者的荫密处，我们的神乃是至高者。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神是至高者，乃是在创世纪第14章里面。在创世纪14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打败了4个王，拯救了他的侄子卢德，他回来的时候到了王谷，索多玛的王要去欢迎他的时候，有一个撒冷王名叫摩基先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摩基先德在所罗门王，在那个索多玛王之前，他来迎接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4章的里面，他在那里先迎接亚伯拉罕，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将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摩基先德在那里好像提醒亚伯拉罕，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靠着自己得胜，今天仇敌在你的手中，乃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他是应当称颂的，他才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因着这个缘故，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还给我，所有的财物你可以拿去。我们知道这是路德失败的原因，贪爱这个世界。但是亚伯兰因为得着摩基先德的祝福，他在那里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换一句话说，因着他认识神是至高者，是至高的神，是天地的主，所以他能拒绝索多玛王所给他的财富，他只能只愿意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祝福。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神是至高者。我们的神他不但是至高的，他也是全能者。全能在原文里头，如果我们要把它翻译的话，恐怕我们要翻全能、全作、全丰，全有、全住、全丰，是这样的一位神 El Shaddai。他是一位全有、全作、全丰的那样的一位神。
不稀奇，圣经里第一次用全能的神，也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因为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99岁了。那么这位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你要行走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在那里，神就应许亚伯兰，他在明年91岁的时候要得着一个儿子，万国都要因着他得着福气。所以我们看见神这两个名字都与亚伯拉罕发生关系的。因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是至高者。在至高者有一个隐秘处，那个隐秘处啊，乃是那一般爱慕神的人所居住的。所以这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住在全能者的印象，我们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印处。这个就是诗篇第90篇第一句的话，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神是至高的，但是在那个隐秘的地方，神要我们来与他相交，不但叫我们能进到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并且要住在那个隐秘处。那就是说，要与神不但交相交，并且住在神的里面，也可以说以神为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基础，这一个乃是属灵生活的一个源头。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那个隐秘处的那个生活，我们如果没有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是软弱，我们也就是失败。如果我们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那里看见说，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至高的神，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能胜过所有的仇敌，我们就能拒绝世界一切给我们的诱惑，我们就能单单仰望神自己的祝福。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拒绝世界的诱惑，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爱慕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 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胜过我们的仇敌，乃是因为我们缺少那个因一处的交通，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与神有甜美的交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里面就充实，能胜过这个世界的试探和仇敌一切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我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就是我们属主的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感谢赞美主，在哥罗西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说，他已经把我们这一般的人救到神的里面去，他已经把我们和他自己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了，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的上面，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权利，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权利，他已经把我们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现在就要住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住在至高者的荫里处，产生什么结果呢？他说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全能者的荫下，在那一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的荫下。什么叫做荫下呢？如果在他的荫下的话，一面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他的保护，这是他的保护，另外一面呢，也从他那里得着生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要在这个地上蒙神的保守，能经过这一个凶险的世界，不至于迷惘，并且我们如果要得出能力，能胜过我们的仇敌，要住在这个全能者的荫下的话，那个秘诀就是要住在至高者的荫里处。迦勒和约书亚，他们所以能在全能者的荫下，没有疑问，这两个人是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千人不到在他们的右边，万人不到在他们的左边，但是这个灾害不临近他们。他们蒙神的保守，不但不蒙神的保守，他们的力量不衰败，他们能得胜而有余，他们实在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人。但是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个秘诀也许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因为他们住在至高者的荫里处。在那个至高者的荫里处是普通的人所不能到的，因此是人所不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的生活都是给人去看，但是有一个生活是我们必须的，我们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荫里处，没有人看见。好像就说你们要进了你们的内室，在那里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啊，他要看见，他要听见。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的生活是住在至高者荫里处的生活？昨天有弟兄在那里问说， 每一次我们开一个特别聚会，好像因着这个特别聚会就到了一点兴奋的那个高潮，但是等到一个特别聚会过去了，那么我们也回原了，我们也回到当初那个死死沉沉的情形，往往啊，反而比从前呢还沉得更深一点。那么要等候另外一个特别聚会再来刺激我们一下。那以后呢，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瘾啊越来越深了，这个马肺啊打啊这个越来越重，就是这种的光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正常的情形。正常的情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瘾里住。弟兄姊妹，我不怕重复，因为在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觉得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弟兄姊妹必须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常常在阴里处与主交通，我们必须以神为我们的家，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才有力量，我们才能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荒野而不至于地道，我们才能蒙恩进到迦南丰富的美地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神允许我们有特别的聚会，我们也感谢神，因为这个也能给我们一点的帮助，但是这一个不是基本的，不是基本，基本的还是要弟兄姊妹有隐秘处的生活。感谢赞美神，摩西在那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到了第二节，摩西就在那里，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我们可以说是摩西劝勉的话，劝勉的话。他在那里说，我要论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当他要劝勉人的时候，他先在那里诉说他自己的经历，他说论到耶和华，换句话说，他对于神并不是光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他对于神有他亲身的经历，他是根据他亲身对于神的经历来说劝勉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起来劝勉人，而我们自己没有亲身的经历，这一种的劝勉最多不过成人从人的头脑里头达到别人的思想的里面就为止。但是如果你的劝勉是你亲身在神面前所经历过的，那个劝勉是从灵里头出来，能达到别人的灵里面，叫他真正得到帮助。所以摩西在那里要说劝勉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光在石头上在那里说说，他说论到耶和华，我是有经验的，他说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摩西实在认识神是他的避难所。自从摩西40岁的时候出去看望他自己的同族人，要想拯救他们，但是他用他肉体的手，用他天然的口才，结果完全失败，他就逃难，他就从埃及一直逃到密典的地方，在那里呀、好像避难。弟兄姊妹，在表面上他在密典的地方避难，但是在实际上他的避难所乃是耶和华，神是他的避难所。外面的避难的地方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真正的避难所乃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一生的里面，
什么时候他碰到难处，马上他跑到神里头去，马上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他的避难所。如果今天人在那里反对他的时候，他怎样？他马上就匍匐在神的面前。他看见说神是他的避难所，不但是他的避难所，他是他的保障，保障 fortress 是他的保障，神能保护他。他在法老的面前，虽然法老是一国的元首，法老是当时最大的这个国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他却以神为他的保障。法老虽然有极大的力量，但是不能伤害摩西，因为他是住在神的里面，没有人能伤害他，法老不能伤害他，以色列人也不能伤害他，因为他以神为他的保障。他说他是我的神，他实在以神为他的神，他敬畏神，他说神是我所依靠的。这是摩西他自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他自己也是一个住在至高者荫立处的人，因为他住在至高者的荫立处，他的经历就是经历神全能者的影响。因着他自己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底下他就说了一些劝勉的话。他在那里劝勉我们说，这一位神他有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我们记得主耶稣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大声的痛苦。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召集你，好像母鸡啊把小鸡放在他的翅膀底下，但是你不愿意，看啊，你的家要成为荒凉。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好像这个母鸡啊，也像这个大鹰一样，他撕开他张开他的翅膀，要把我们放在他翅膀的底下来保护我们。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女们，我们不肯投在他翅膀的底下，我们不让他的翎毛来遮盖我们，因此我们就受了害。所以这个里头的意思也是同样的意思，要住在至高者的荫里住，我们一定要投在他的翅膀的底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保护。他说你不怕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灯台，诚实在原文里就是真理，他的真理是大小的灯台。你如果投在他的翅膀底下，你认识他的真理，他的真理要保护你，和你一起的火箭